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成犬训练。总题：从安提阿教会说起。第四篇：成型与成熟之二。
感谢主啊，这些展示啊，的确叫人享受。阿门不阿门呢？这些弟兄们，一个一个啊，有的蒙恩时间很短呢、啊。今天早晨那位什么弟兄啊？饶弟兄啊，他说9个月，你是8个月，对不对呢？哎，那胡弟兄你几个月啊？你有2、3年呢、啊？胡弟兄，啊。4个月啊，哇，那个饶弟兄啊，他比你厉害，4个月啊，你才4个月，你呢？1个月啊，听不听懂我讲什么？听得懂啊？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么多新的年轻的圣徒这么爱主，实在叫人觉得得鼓励。主还是丰盛的，祝福他自己的教会。或者祝福他自己的众教会。我们早晨说到安提阿教会的成型和成熟，我们先是说到它的成型啊，是两步的。第一步，它有一种显明了，你就知道那个教会啊，我们用这个土话，教会开始上路了。你怎么知道它上路呢？它被称为基督徒了，它的财务能够这个胜过了。同时因为啊，他有这个财务的奉献，他们就经过一段呢非常叫人得震撼的经历，这是很特殊的，好像主专门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为要叫他们看呢雅各如何的寻道，彼得如何的经历了神迹，好像却啊有一些的胆怯，就是不像以前的彼得啊那么有朝气啊，那么厉害的能为主赞助，然后也看见了神在他的主权里审判了洗礼。我讲的时候就想笑，这主真是幽默，找个虫子把他咬死。你知不知道主多幽默吗？我告诉你啊，所有罗曼提克的东西都从主上来的，你不能相信他做事啊那么 romantic， 连他叫人死都 romantic。 他说你这个希律啊，你杀了我心爱的雅各呀，对不对？是我许可的。因为什么呢？在这要来的2000年里，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人要为我寻道，所以在第一个世纪，在12个使徒里，我一定要得着为我寻道的人，做以后要来的人呢、啊、那些为我寻道者的模型或者榜样。然后不仅这样啊，他们因为也看见那个主啊，这么多的工作，比雅各啦、彼得啦、希律受审判啦，这就看见一件奇妙的事，就是啊，当教会啊，好像啊受压迫了，外面来说，那教会的内部来说呢，好像啊衰弱了。从彼得这件事，你就能感觉教会的内部啊衰弱了，耶路撒冷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得胜、那样的豪迈、那样的向荣。那样的属天在他们中间呢，慢慢有一些东西啊不是那么健康的产生出来了。虽然是这样，圣经说的很奇妙啊，但是主的话呀照样的传播出去。这是第几章啊？12章啊。这啊，第几章？第12章。神的话却日渐扩张，越发繁增。我愿意告诉弟兄啊，你不要把所有的一读都读得很积极，我告诉你，这是神迹。可是你要知道吗？所有的教会生活活下来都是神迹。在教会生活里鼓励你的不多，在教会生活里叫你啊觉得喜乐啊觉得鼓舞的也不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发觉啊，教会生活是一个不断失败的生活。但在不断失败的生活里啊，却不断地产生出更丰富的生命和更丰富的真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教会。所以啊，他那里还是有奇妙的事。还有一点呢，他们带了马可，然后就说到啊，教会 开始有一种显明了啊。弟兄们说这一年，这个我们就不敢，这个说他一年呢，我想我们就不能这样确定的说，这一年产生了基督徒的见证，那是不是一年以后就有这么成熟？对不起啊，我们有一个事例表，就是这个你记得保罗不是一个青年人，保罗我们常常讲到青年人扫罗怎么主向他显现，其实他只比主耶稣小四岁，有的说法是同岁，跟主耶稣一般年龄，有的说法比主耶稣小四，就是看你啊，因为有的说法是 AD B 4 BC 是主耶稣生日，是这个就是那个公元算错了，他是公元前四年主耶稣降生的，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公元29年，那么这样的话呢，保罗就大概呀、比主耶稣小四岁，所以保罗啊蒙召的时候啊，最少有37岁、38岁，将近40岁，这是何等叫我们鼓舞的事，对不对？老人都可以蒙召嘛，可以从头开始嘛。我们常常讲，要35岁以后啊，没希望了。你们都要讲，谁要再讲，你说你胡说八道。保罗37岁、38岁才信耶稣，你知不知道？而且主啊也真培养他，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年龄啊，恐怕45岁了，最少最少45岁了。就是当他这个在安提阿这里的时候，因为啊，他得救以后不是就是三年吗？三年以后又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又到回到大树去，中间是有一段年日的。在这些年日里啊，我想他好像慢慢的已经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主跟他说啊，我召你到他们中间去，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为信我呀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呐、同得基业。所以他大马色干呐、人家杀他的头，就逃了。到耶路撒冷干呐、人家要杀他的头，他又逃了。这个逃了两次以后啊，他就知道干不出来了。呼召是真的，神的说话也是真的，他的追求也是真的，他的看见也是真的，但是他在大树那个年日啊，虽然不完全一样，多多少少有点像摩西啊有40年在旷野，他还是做主的工。我相信他传福音，因为那里的教会啊开始有一些教会了，那他还是在那传福音，他也在那里啊服侍圣徒。可是啊，你有没有注意啊，他整个的人呢、因为缺少了交通啦、保护啦，不知道什么那个豪迈的东西啊出不来了。所以感谢主啊，巴拿巴把他带出来，把他带到啊这个安提亚。你知道啊，如果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配置，有这样的意象，有这样的真理，需要巴拿巴，那你需要谁啊？你就说了，任何人我都需要，懂不懂啊？他这么个伟大的主的仆人都需要个巴拿巴，那我们这班人呢，就不是伟大的，是微小了，对不对？微小 small， 对不对？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呢，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帮助我们吗？若是我们还傻不拉几的，我们才看见了，那我告诉你，你大概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吗？哎呀，这个就告诉我们，连圣经上最属灵的一个人，你要清楚啊，旧约新约我不相信有一个人比啊保罗更属灵。摩西也许勉强可以啊跟他比一比，但是摩西吃亏了，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他只有看外面的神。保罗是享受啊里面的神，他这样一个使徒，他需要人啊把他带到安提阿，然后一到安提阿他就如虎添翼啊，懂不懂？跟巴拿巴配搭了，就起来讲道了，而且越讲越好，讲了一年呢，讲出一大堆的基督徒来了。今天当然我讲那句话，我盼望弟兄还记得。我们常常是啊，是基督徒不是门徒，圣经上是门徒才是基督徒，先门徒后基督徒，我们是先基督徒不愿意做门徒， 拉了扯了，终于把你请来三天，还呀嫌便当的肉不好吃了，还呀聚会的时间太长了，休息的时间不够啊。你是哪一国的门徒啊？哎呀，这圣经是奇妙，神的工作也奇妙。你慢慢这样读，你就会觉得主啊，你从来不许和任何人取代你，连使徒保罗也不行。他要去带使徒保罗经历一个过程，到后来这个他需要这个过程啊，叫他开始认识了，我有托付，我有看见，我有丰富，我也能运作，但是没有神是不行的。一直等到主自己来使用巴拿巴，把他带到安提亚，他整个的人好像那一份蓬勃呀又显明出来。所以这个教会啊蒙了这个大的福气，也因为这样啊，这个安提亚教会啊就长出一半人来。这里不是只有五个吗？那等他们到外面去传福音回来了，就长得更多了嘛。这里不说有几位圣言者和教师，那如果你来读啊这个十五章是吧，啊十五章他们不是回去了吗？刚刚我好像我们刚刚读那个了，对不起啊，我这个脑子啊，哎对对对，三十五节怎样呢？说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安提阿，他们就不断的开特别聚会，因为大家长久没有他们的同在呀，已经慢慢的这个发锈生锈衰老了。没有哎，你有没有注意他们走了以后啊，教会长了很多别人出来呀，谁敢跟保罗一块站讲台啊？你要读这些你要会懂哎，懂不懂？这些人都不简单的，保罗敢讲，巴拿巴敢讲，这人讲，我们和你一块讲。哎呀，这个是什么教会啊？这是个什么教会啊？他们也就出第一次就两年嘛，出去两年，是不是两年啊？第一次出去，
第一个行程是两年，
哎，两年嘛，出去两年回来，不是原来那五个了，又出一堆。所以这里就说了啊，说巴拿巴和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安提阿，和许多别的人呢、啊、一同施教，传主的话为福音。你知道这个教会啊，那个时候多兴旺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这几天这个展示，你不要小看这个展示啊，这讲的都跟真的一样哎，对不对？虽然经历上他们也许不够，但是为主说话这个架势啊，这个发表啊，这个灵力运用啊，这个话中的权柄啊，都和真的一样啊，骗小孩是绰绰有余了。你就继续长嘛，长得好了就不骗人，那是真的啦，越长越丰富啊，越讲越好啊，不可思议啊。你看今天那个刘什么，不相信他这么能讲哎，我一直以为他不能讲。那你看这个今天那个徐弟兄，哎，你看讲的好不好？何伟啊，不从你们那儿来的吗？讲的好不好？
好。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安家教会就这个特点，他这个人呢、啊，不断的往外冒，不断的往外冒，这个冒出来，所以当连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回去了，他们要想独占风光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也不行，他们两个讲。别人讲咱们一块儿讲，配搭着讲，在身体里讲。所以啊，巴拿巴和保罗再来找到那些太可爱了，仍住在安提亚，和许多别的人呢、啊、一同施教，传主的话为福音。哎呀，继续好，感谢赞美主啊。那我们现在回来啊，这个教会啊就成型了。怎么成型呢？产生执事。你是不是知道今天我们最紧张什么？就是执事。当然今天我们的要求太高了，因为很多年长弟兄啊，听李长寿的讲到听惯了，所以一听别人讲到都觉得水准层次不够。曾经沧海呀、啊、难为水呀、啊、能不能清楚啊？听了这个主的大仆人讲到讲多了，谁站起来讲啊，他好像都觉得味道不足，味道不足，非要吃状元楼的包子。 要不然这就不痛快。弟兄们，你得要学哦，要叫人长，就得要给人机会长。你不给人机会长，他就没办法长。你给他机会，鼓励他长，你越鼓励他长，他越能成长。哎呀，起码在那个时候啊，这长出圣言者教师，然后又长出啊，脱离了什么呢？这个种族和阶级的限制。哎呀，我真有一个梦，当然我这个梦不一定能实现。所有华语的脸都变成白的了，鼻子都高起来了，眼睛都蓝了，多好啊！你看我们现在搞来搞去，跟一堆中国人搞在一堆，然后就宣布我们是地方教会。哪有一个地方教会在白人的城市里都是中国人聚会的？这是什么地方教会？可是呢，我们对自己所有的非常满足，感谢赞美主，我们已经362个人聚会了，荣耀归给神。我们上个礼拜是14个，这个礼拜来了18个。我也不说他不好嘛，有人家都好嘛，有人的就不能说白人不值钱嘛，啊嘿，不能说黄人不值钱嘛，中国人得救。和任何人中得救都一样的，在神面前呢讨神欢喜。但是你要注意另外一件事啊，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立定心志了，主耶稣啊，无论如何你叫我们成长，长出种族的限制来，长出语言的限制来，我就用我这个结结巴巴的英文呢、来跟中国跟美国人呢、传福音，他们听得特别小心。这是我知道的，因为我刚刚到美国，我传福音，我这个英文就不够嘛，特别这个很多词汇都不够，因为只会一般的英文嘛，没有这个属灵的英文嘛，所以一讲这个一讲起到来，后来就讲哇 marvelous， 我就讲你听得懂吗？他说 I got to be very very careful， listen carefully， 哎呀，我就觉得真好，懂不懂？所有一切。他都接收进去了，因为他要非常啊细心的来听，所以你们呢都要长出种族的限制啊，到美国人中间去啊，不要见了美国人就害怕呀，不要见了加拿大人就害怕，见了他们跟他讲啊，我们蒙每一个人都可以信耶稣，每一个信耶稣的都可以过教会生活，每一个做过教会生活的都可以在教会中成长，长出啊主成型的见证来，哇，这是多甜美啊！阿门不阿门呢？这中国人有这个缺点啊，中国人爱客气。所以你请美国人吃饭 ，We don't have much to serve you， 就是减慢减慢啊，减慢。我中国人就讲对不起对不起啊，很简单很简单。这英文就讲了 very simple， right？ not much to serve you。美国人眼睛一瞪，能欢迎 invite me to come。你既然请我吃饭，预备好一点嘛。那叫我吃饭，你说没东西吃，那你叫我来干什么？哎，等到拿一盘出来，他以为就这一盘了。哎，怎么一下又拿一盘出来 ？Some more， 又来一盘。Oh, are you sure？ 又来一盘。哎 ，Sister，How much have you prepared？ 这个姊妹讲了 ，Five more。可是我们中国讲 ，Very simple。这是中国人吗？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在一起服侍啊，不行啊，一定要不是中国人，要做、有基督的人啊，懂不懂啊？要请人吃饭 ，I don't care if you like it not， let me tell you Jesus tastes good， Amen。多好啊！我们呢、要学习从中国人这个巢臼里出来，要到各种的种族中去啊，因为那个健康的教会不是中国人的。不是华语的，乃是各种的语言呢、各种的种族都来在一起的。不仅是这样啊，他们也能在让圣灵有主权。这个对不起啊，今天有一位弟兄，我忘记哪个弟兄复习了，说圣灵有主权是另外一个声音。圣灵说，哎，你要领会啊，新约的说呀和旧约的说不一样。旧约的说是外面说，新约的说是里面说。懂不懂？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哎，大家都感觉，5个人都感觉，我们应该呀、到这个什么这个其他地方去出去传福音去。不仅这样，大家都有个感觉，保罗去好，扫罗去好，巴拿巴去好， 这就是圣灵说的。五个人都有这个感觉，巴拿巴越祷告越觉得，哎呀，我不能再留在安提阿了，我得出去。扫罗越祷告越觉得，我不能留在安提阿了，我要跟着巴拿巴出去。阿门吧，阿门呢？那三个弟兄也是越祷告越觉得，我们不能光顾安提阿呀，我们要从这里呀顾到许多的教会啊。我也和弟兄姊妹这样说，凡是只顾自己教会的，到后来一定是一个宗教里的自由团体。我也告诉你，人数只能根据你的能力走，有一天你这个人不在了，这个会众就会解体。然后不仅是这样，圣徒在你的手里不会长大，这个每一个有用的教会，有价值的地方教会，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地方教会，都是应该呀、啊、很豪迈的，放眼望去呀、啊、遍地啊都是神的禾场，等着我们去收割，等着教会的见证啊被兴起来。哇，这种情形啊，这个教会一定繁增的更快，人才产生的更多，教会更有啊主的祝福。我他们在那祷告，祷告这个圣灵说，圣灵说不是有一句话，也许是有一句话，应该不是有，因为在旧约里是一句神的话，在新约里啊，它就是一个内在的感觉。所以如果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主的同在，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膏油涂抹，从来不知道主如何在你的灵中说话，从来不知道如何让主在你的灵中说话，我告诉你，你永远不能让主来带领你。他们呢，祷告祷告交通交通，祷告祷告交通交通，越祷告越交通啊，到后来里面很清楚啊，这两个人都要走。这样，因为这样，他们就圣灵说了，你分别巴拿巴、扫罗招做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然后他们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身旁，打发他们去了。今天下午我都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当然我不敢说，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不说不知道该不该做。我觉得我们应该请克利夫兰教会的长老来替这些愿意出去服侍主的人给你们按手祷告。教会应该祝福你们，教会应该跟你们一块走啊，管他英文中管这些干什么，他祷告你不懂，你大声阿门就是了嘛。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要看见呢，教会和圣灵是一致的，圣灵差遣，教会打发，然后使徒们呢就出去做该做的工了，那是的确是甜美啊。教会打发他们去了，他们就说，圣经就说他们是被圣灵差遣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五个点啊，说在圣灵里，在圣灵带领里，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打发他们出去，将他们交托于神的恩典。结果呢，这些弟兄在外面也成为忠信呢、啊、与所托职分的使徒们，越走越像使徒了。教会被兴起，一处地方教会必兴起，神的福音被高举广传。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圣灵的工作奇妙的显明了。然后到14章27节，请你们翻到那14章27节，他们回来了，这回来也是很甜美啊，是不是？或者25节下头出去啊，他下到亚大利，从那里坐船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托与神的恩典去做他们现在所已经完成之功的，就是个地方。他们从安提阿出去的，现在又回到安提阿来。他们到了，就聚集了召会，述说神同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很羞愧。比如说我们常常到外面走，也的确看见神做很多事。我们什么时候把教会召集在一起啊？如果正好我们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了，我们就会起来讲一讲啊、哦，这个主怎么做事了。他这里不是啊，回来以后召集特会，把圣徒都找来，再讲一讲我们到哪里怎么被打了，到哪里怎么石头打破头了，到哪里怎么给关起来了，到哪里怎么给踢出去了。感谢主，但是教会兴起来了，哇！这神呢、啊，通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然后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的门，然后他们又和门徒住在一起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哎，这个难处就开始产生了啊。他说、啊、第15章，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啊， 嗨，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这个麻烦了。他如果说你们已经得救了，但是要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你懂那个不一样吗？我觉得还容易接受一点。这个霸道到一个地步啊，霸道到一个地步啊！我告诉你啊，得救不是信耶稣哎，得救是受隔离加上信耶稣哎。因为我们犹太人都已经受了隔离了，我们在信耶稣哎。那你们还没有受过隔离的外邦人，你们要受了隔离再信耶稣就能得救了。现在你们已经信了耶稣了，却没有受隔离就不能得救，你说这些人脑子有没有病啊？他讲的对，我是觉得他们有病。你到一个教会不都是得救的了吗？那么这么多外邦人都得救了，而且这个主的仆人显明都显明出来了，他还讲你们还没得救。他去问马念，马念啊，你不是贵族吗？你受隔离没有？马念讲什么叫隔离啊？他说那是犹太的规矩啊，我们要怎样就受隔离了。这马念说那我没有。他就讲那马念你还没得救啊，你这是不是你脑子有病啊？我愿意告诉你啊，凡是宗教徒脑子都有病。宗教徒讲的话到后来别人就觉得奇怪，怎么有这么个推理，懂了？这个人，这个任何正常人用他的逻辑思考一下都觉得不可能是这样，可是他们坚信不疑。他可以到安提阿教会，已经这么多年那个老教会了，他能告诉他你没有得救，你没有得救，你没有得救，你也没有受隔离。他想我已经带了62个人得救了，但是你还没有得救，因为你没有受隔离。是这个讲这个道了，怎么这么可怜？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就跟他起了不小的争执和辩论。然后这里说，这里就说啊，说啊，保罗和巴拿接纳他们，接纳他们。所谓来者不善呢、啊，这个有人从耶路撒冷来了，是不是从耶路撒冷、啊？从犹太，从犹太下来了。有人从犹太下来，其实是上去啊。圣经为什么南北老颠倒？现在还是个谜团。就读圣经，把这上去下来啊，只要能读出来，那也是个光。为什么上去的老讲下来？懂不懂？上耶路撒冷其实应该是下耶路撒冷，它在南边嘛，懂不懂？到南就是下去嘛，然后上就是往北嘛，哪有可以从南往北叫做下去？但是无论如何，圣经讲它下去，我们就相信它是下去。好了，下去怎样呢？他说：“哎呀，你们不按受隔离啊，就不能得救。”我告诉你，他们要来之前，保罗、巴拿巴就算准了，这一次不好办。你要跟耶路撒冷切断关系，做不通；你要接纳这些弟兄，也不简单。所以他们一来，第一个聚会就讲：“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指那些得救的；亲爱的那些准弟兄姊妹，我是指那些还没有得救的。”包括马念你在内，因为什么呢？你还没有受隔离，医生已经请好了，散会就可以去受隔离。他说没有受隔离就没有得救，怎么有这么个事？所以保罗说不可能的，信耶稣，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是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了就可以得救啊！保罗跟巴拿巴辩，他们就讲了：嘿嘿嘿，你不要这么凶，你不要这么凶，保罗，我告诉你啊。主耶稣是犹太人，主耶稣有没有受隔离？有。主耶稣有没有守律法？有。主耶稣有没有守安息日？有。主耶稣我们一年上次上耶路撒冷？有。主耶稣都有，你敢不要吗？主耶稣都有，你敢不要吗？你这个话凶不凶啊？这是我们的流啊，这要一定就把你镇住了，马上就，如果主耶稣知道不需要隔离也可以得救，他就不要受隔离嘛。他受隔离就证明你要受隔离，你的主都受了隔离，你敢不受隔离吗？哎，王弟兄，是王弟兄，你今天给我一讲就不立冬了，就立夏了。他名字叫立冬啊，现在给我一讲他就立夏，立夏，这个太热了，太热，受不了，受不了，这么一烤啊，全身都是汗呐、啊！哎，保罗就起来，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主耶稣亲自讲，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主耶稣自己讲，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我们有了神的儿子，我们就得救了。哇， 这个辩论一来呀，我想那个犹太人辩不过了，就回来起来讲，你们是怎么一个古怪的教会啊？我也告诉你啊，我们那里每一个教会都是受隔离的呀，那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东西，我就不讲了。你要在其中，你就是受隔离啊！你这个教会真特别啊！你竟然敢不跟着众教会的脚中走啊！这还得了啊！这个帽子一压，连保罗帮他爸也坐在这儿，不知道怎么办。你要维持和众教会的交通，接受他们不健康的教训，你觉得损失真理；你若要坚持真理，你觉得要学习啊，要和他们啊有好的健康的交通。所以这样呢，所以啊，他们起了争执辩论，众人就指派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其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个的确好，的确好。你是不是知道许多的难处都是没有办法有交集，懂不懂？没有办法有，不是没有交通，是没有办法借助交通产生交集。他们在那里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啊，彼得站在他们这一边。彼得说，何必为难他们呢？你看我到哥尼流家去，他们不就得救了吗？他们受什么隔离了？懂不懂那意思啊？然后呢，保罗在做见证，我们到外邦人中去，人怎么就听了福音呢就得救了？没有隔离这个问题啊。所以就逼着雅各啊，就起来做了一个断案。这个断案就是啊，可以吧，可以吧，我们就不要为难他了。所以雅各那个末了的话啊，这个他说啊，雅各末了的，他一大段话，前面那段就不要说了，从21节开始是吧？哦，对不起，对不起，18节是吧？19节，雅各说啊，所以我判断，这个会议很有意思啊。到后来一个，不是12个使徒的主耶稣的兄弟。他那个时候已经带头了。他所以我判断啊，不可难为那转向神的外邦人。既然他们已经信神了嘛，有了主了，你为什么还要叫他们挨一刀呢？懂不懂？受隔离不就是挨一刀吗？你为什么还叫他们挨一刀呢？他说不可为难那转向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叫他们讲，第一个不要有偶像的误会，第二个不要有淫乱，第三个不要吃乐死的牲畜，所以你注意啊，鸽子不要吃。当然我讲这话白讲，鸽子是好吃的，谁爱吃就吃了。今天什么都可吃，根据这里鸽子不能吃。鸽子盒子边一个鸟啊，鸽子啊，鸽子是闷死的嘛，鸽子是铜钱闷死的。以前呢，就铜钱不是一个中间一个孔吗？把那孔的嘴巴一对，它就闷死了嘛。所以鸽子的血没有放出来，鸽子的血没有放出来。为什么不可以吃乐死的牲畜？就因为乐死的牲畜那个血还在里面。血代表什么？血代表生命。所以你既然有神的生命了，你就不要再搞个猪的生命嘛。这个猪的血放出来了，你就可以吃了，懂我的意思吗？没有放出来，血乐死了，意思就是血没放出来，你不要吃。所以要不要你要禁戒乐死的牲畜和血啊。然后他说又来这么一句，这句话叫人真头大。哎呀，我真希望圣经没有这一节，他是有我也没办法。因为你看他这个雅各啊，你说是不是有点古怪啊？讲了这么属灵的事了，又来一句，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讲这些干什么？我问你，讲这句干什么？哎，不讲不是很清楚了吗？讲了不就让人糊涂了吗？你不是写信给外邦吗？你不是给外邦人讲吗？你们呢？就可以了，可以了啊，不需要受隔离，就是四个东西，对不对？禁戒偶像的误会，不要淫乱，不要有淫乱的事啊，这个乐死的牲畜不可以吃，不要吃血，不就完了吗？还想想不服气，我们犹太人，那么就完全变得没价值了。我再来一句，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场里诵读。讲完以后他才很满意。这个我想保罗在那起码听了，雅各先生啊，雅各兄弟啊，我爱你啊，对不对？ 那一面因为你是个弟兄，更因为你是主耶稣的兄弟的弟兄，现在又是个带头的，你怎么来这么一句话，对吧？我就跟弟兄们讲，弟兄们呐、啊，美国人尽管跟他们传福音，只是不要忘记我们是炎黄子孙呐、啊，你搞这个不是一样吗？不是完全一样吗？我说哎呀，你们大家都得出去啊，向美国人传福音呐、啊，不要怕呀。只是不要忘记啊，我们是炎黄子孙，有孔夫子2000年的教训呐、啊。你讲这句干什么？你讲这句干什么？这句话我告诉你，圣经把它记载下来，我都觉得稀奇。这要叫雅各出丑，也不要这么出嘛，给他留点面子嘛。所以就把它记下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啊，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堕落在犹太教里多深呢、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见证，懂不懂？彼得的见证，加上保罗跟巴拿巴的见证，说出神如何那个恩典可以临到外邦人，就是白白的临到了，和割礼是无关的。到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了，雅各没有办法了，知道这一场是赢不了了，所以他就起来说了，那我现在告诉你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末了又说了，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啊，那不是我们的炎黄的子孙吗？或者孔夫子的四书吗？懂不懂？一样的东西啊，不知怎么回事，这一般在耶路撒冷人呢、啊，怎么也不能忘记旧约的东西。你怎么搞？已经那么有神的恩典了，那么经历神的恩典了，还是不能忘记啊！我们是在灵里可以完全自由的服侍主啊，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里白白的享受他，享受他给我们一切的恩惠啊。没办法，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东西就是在那里啊，成为我们的拦阻。亲爱的弟兄啊，我要讲快一点啊，因为今天晚上应该把它讲完，这样我们留五堂可以讲它的要点啊。这个然后怎样呢？这个我看哦，这是到哪儿了？第七个是吧？产生了雅各的断案。第八，他有能力啊，成全人才。第一个啊、哦，这个谁写的《使徒行传》呢？路加写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使徒行传》他是从头就开始写，就证明啊，路加那个时候适合他们在一起。这安提阿很奇怪啊，没有提路加，就安提阿这个整个写安提阿教会啊，没有提路加。但是你明显的知道，安提阿教会培养出一个主的仆人来，的确能够跟保罗同工，能够保罗医治，而且他是个医生嘛，可以照顾保罗的侍奉。你要等他这个时候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应该50岁，可能都不止了。在那一个时候，不是青年人，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记着一句话：保罗一共尽职的时间。就是总共传福音的时间，如果不包括他在监牢里，恐怕就10年。第一次是2年，第二次3年，第三次4年，中间如果隔个几年，也就是10年12年。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李弟兄、李长寿弟兄起了争执。哎呀，李弟兄那个时候这是刚刚到美国不久，能够谈话的人也不多。他就有时候跟我就谈谈他这个，哎呀，某弟兄怎样呢？他突然谈了一句话，他说：“朱弟兄啊，我们跟人有什么好争的？你看人家使徒保罗才几年呢，兴起了多少教会啊，福音传了多少个地方啊？我们这么多年这么一点东西，还要争谁对谁错，有什么意思啊？”哦，我愿意告诉你，我这一生受那个影响，我懂，我开始了解啊。一个主的仆人不是守的，一个主的仆人是走的，懂不懂？要走的。当然教会有特别难处了，教会经过一个特别的处境了，老练的应该守，因为不守怎么办？就把圣徒都糟蹋掉了。老练的不仅要守，而且要忠心的守。但是另外一面啊，你有没有注意啊，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他说走啊，这走就带着这个路加。第二个呢，他成全了马可，这马可啊小调皮啊，个小调皮啊，可是老属灵啊，懂不懂？小的时候那真是皮死了，10几岁就跟着主耶稣，披了个麻布， 那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他披个麻布干什么？兜风啊，懂吗？这不就兜风吗？披麻布风吹进来凉快吗？你披个麻布干什么？人家讲啊，你也是跟那个拿撒勒人一伙的，他自己记载不写在马可福音吗？因为别人不好意思写嘛，他自己写嘛。他说那个少年人就把麻布往地下一抽，赤着身子逃走了，就是讲他自己嘛，就是讲他自己。这个人奇怪嘞。然后后来不无论如何我就不多讲了，他成全了马可，虽然过程中啊有许多的波折。第三个呢，印证了希腊所得的引导，希腊不说我也留在这儿，你愿意留在这儿他们喜欢，就大家一同配搭，也借助这个一同配搭，希腊也就啊得着了一种成全了，印证了希腊所得的引导，成全他在使徒们工作里有份，希腊就成为啊这个与使徒保罗同工的一个使徒了。感谢赞美主啊。那现在我们讲到成熟的运作，这是啊 very unpleasant， 对不对？是非常不愉快的一段呢，就是35节开始。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的人一同施教。记不记得我刚刚说了，我说你要喜欢他，这节圣经的确好，竟然有人敢跟使徒保罗一同站讲台，你说是不是不得了？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安提阿教会多丰富了。保罗起来讲，巴拿巴起来讲，但是还有什么呢？有许多别的人， many others， 是不是这样？ many others， 许多别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就那个在安提阿教会啊，就是人才辈出啊，你也能讲，我也能讲，大家都能出来为主说话，和许多别人一同施教，传主的话为福音。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了，我们要回到从前呢，宣传主话的过程，看望弟兄们的景况如何。这个实在呀不像那个伟大的保罗。如果那个时候啊，巴拿巴讲阿门，你说了算，懂不懂？我想就完了。因为你看这个定义多可怜呢，定义多可怜呢，定义不是开展了，定义不是开展了，你知不知道啊？常常主用他的仆人都是逼着他们出去的，懂我这句话吗？主的仆人也是人呢、哎。有人对不起，我不敢自称是怎样一个主的仆人，但是还是个主的仆人吧。有人都以为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的呀。他们很难领会主的仆人也是人呢、哎，有时候也会抡的这个累到一个地步昏头转向的，有时候也会脑子不清楚，也会失眠的。我告诉弟兄啊，保罗这个心智不好，我这个地方我对保罗不喜欢，对不起，请他原谅我。你看怎么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回到从前宣传主的话过程，看望弟兄情况如何，他应该讲嘛，咱们应该新的地方去了吧，上次产生那么多地方教会，这次产生更多的教会，哈利路亚，阿门。因为神告诉我们是要直到地极啊，走，多甜美。他呀不这么有，不是这么有豪气，懂不懂？不是这么有豪气。这个巴拿巴也觉得对，巴拿巴说好好好，这次啊把马可带去。这个他巴拿巴定义就是我已经决定了要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保罗就以为啊不可以带他去，不带他去是十一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马可是个富家子弟，懂不懂？他若是几天不吃肉就活不下去。他是个富家子弟嘛，锦衣美食啊，是过那种生活的。他说啊，这个我不能带他去，因为什么呢？我们第一次出去到庞菲利亚呀，他受不了苦啊，受不了苦就回家了。这个我们要公平啊，要公平啊。因为啊你仔细来读使徒行传，他没有回家，他回耶路撒冷了。所以一般这个解释啊，一般这个解释不好解。一般说因为太苦了，他受不了苦就回去了。我的判断，对不起，是哪里啊？马可那个啊，多少哪几啊？那里有个记载哦， 哪里？十三章十三节啊。对不起，请我们看一下十三十节，我替马可分数分数，免得大家对他污蔑太深，是不是这样？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伴从帕夫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那就是马可啊，就离开他们回耶路，不是回安提阿，这个我们要公平一点啊，回耶路撒冷。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他们的年龄啊，那我想巴拿巴什么年龄都很近，约翰不年轻。如果约翰那个时候啊，也是四十岁，他表弟嘛，表弟啊，不是侄儿啊，所以年纪也不轻。有可能他的家里出了什么事故了，他的母亲过去了，或者家里有什么事了，突然得到这个消息了。因为他这里说啊，他说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不是回安提阿去。既然是回耶路撒冷，就表示啊，一个可能当然他受不了苦嘛，就我到这个回家叫我妈妈给我炖些老母鸡，是说这个大补一下，把身体补回来，我再来，也可能。但是我自己有点信，我这马可是个好弟兄，可能啊，他觉得哎呀，我家里有什么母亲有病重啊，或者家里有什么特别事，我得赶到耶路撒冷去。保罗呀，那个不得了啊，保罗是干活就干真的，哪像我们现在这儿。这个迟到那个早退，对不对？我们若是给保罗训练的话，现在恐怕只剩五个人坐在这儿，其他人对不对？都给他赶走，都给他赶走。这保罗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打仗啊，打仗这个家里这样不能管那么多的，也许是这样。总而言之啊，有一件事是这样，他说。他说他在庞菲亚利亚离开我们了，不和我们同去做工啊，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可不得了啊，两人起了争执啊，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就召集一个特会，告诉安提阿的圣徒，这个没有良心的保罗呀，如果不是我把他带来，他现在还在大树上干啥呢？他今天在这这么好，都是我培养出来的。你看他今天跟我这样，这么吵架，所以凡是啊跟我站在一起的，以后都要向保罗宣告，我们不接受你，隔绝，叫什么叫隔离，对不对？保罗也就召集圣徒了，召集总有人喜欢听他的嘛，对不对？跟巴拿在一起，我想年老的多，因为什么呢？因为啊，从开头就在那儿嘛，情感很丰富。和保罗在一起可能年轻的多，因为年轻人喜欢会讲道的人嘛。保罗也召集个聚会，这个巴拿巴岂有此理，你看那个马可根本不像个样子。马可那几天呢，就天天躲在房里祷告，主耶稣啊救命啊，主耶稣啊救命啊，我可闯了大祸了。然后教会啊，你看你不是读吗，第几节啊，第三十九节嘛，三十九节，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安提阿教会因此大有混乱，分为两派，分为巴拿巴派、保罗派，彼此不相往来，大家都把对方隔离。你有我讲笑话，是不是应该这样？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觉得这个最合理不过了嘛。如果我是保罗，我的出口气嘛。我已经打电话找五个弟兄到我家来嘛，五个弟兄，你看这个怎么办？这个巴拿巴竟然这样啊！我们祷告的，你看是这样。你带马可，我告诉你，马可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把他带去，我们还传不传福音呢？谁知道这次他妈妈病不病啊？懂我这话吗？啊，那些弟兄，对，保罗，我们永立你，从此以后恩提阿教会分了，保罗派、巴拿巴派。哎呀，如果是这样啊，我们就像今天的情形了。那个教会正好，他们吵了，你说马念知不知道？你说西面知不知道？你说这几个人都知道，那些跟他们一同讲道人知不都知道？谁也不讲话。我也不敢讲保罗是不是就那么属灵，不寻求帮助，我就主带领我。巴拿巴那么属灵，不寻求帮助，主带领我，我也不敢讲。也许他们那么属灵。但是我想几乎有一天呢，或者保罗或者巴拿巴稍微开始吐一点口水，马念呐、啊、兄弟马念呐、啊、你看呐、啊、马念马上讲， 你有主耶稣，完了，你跟我讲干什么？跟我，你们同工吵架，常事嘛，不要把教会搞进来嘛。哪里可以逼着教会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怎么可以这样做事呢？哇，那个教会真属灵啊！所以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奇怪就在这儿。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两个人都走那个路了。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记不记得他们第一次出去就是往居比路去，就老路再走一圈，对不对？保罗呢就回秃了走下来，一个走陆地啊，他们最后不是到安提阿那几个城吗？保罗就去先从那儿走，从那儿去走了，居这个巴拿巴从下面走了，两个人分开了。哎呀，我愿意告诉弟兄啊，如果你说圣经中有最属灵的经节，我想这是最属灵的经节之一。同工可以吵架的，教会不可以分的，教会也不属于任何同工的，教会乃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在教会中啊制造出任何的事端来。所以巴拿巴带着保罗走了，然后呢保罗呢拣选了希腊的也出去了，弟兄们把他交予主的恩典。那有人就讲，你看巴拿巴弟兄没把他交予主的恩典吧？我就不知道你这个读经怎么读的，这个写圣经是保罗写的，懂我这句话吗？路加是跟保罗在一块儿的嘛，所以你要他怎么写？他是写保罗行传的，使徒行传前一段是彼得行传，后一段就是保罗行传，他写那么多关于巴拿巴干什么？所以他就没有写嘛。那好了，不管有没有教育主的恩宗，有一件事确定的，巴拿巴总得回家吧，保罗也总得回家吧。巴拿巴回家了，感谢主，弟兄们欢喜接待他，也请他再交通交通，这次盼望教会多蒙恩多蒙恩多蒙恩，对不对？所以这个巴拿巴欢心的就跟这弟兄坐在一起，又交通教会的事。我想巴拿巴时间短，保罗出去三年的久啊，哎，四年第二次三年出去三年，时间久啊，还是个很开心做这个交通的时候，突然讲保罗回来了，巴拿巴脸就变了，这怎么办？保罗回来了，上次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懂不懂？我带了马可走去传福音去了，他带了希腊也去传福音去了，谁对啊？谁对啊？100%保罗错。但是保罗说哪有这个事，如果不是我不准他去，他不会悔改的，他以后照样几天不吃肉就不干了，懂我这句话吗？他不会悔改的，保罗大概有这个理由。但是就外面看啊，马可是个好弟兄嘛，马可又犯了什么罪了？如果他需要回耶路撒冷，家里有什么特事了，特别事了，这在我们中间很普通嘛，懂不懂？这很普通了。那就他要去耶路撒冷，又不是回安提阿，懂不懂？他说我受不了了，我安提阿那个窝很舒服的，我回去享受几天嘛。他回耶路撒冷就是回他的家去呀，那就是家中很可能有变故了，那么大的年纪嘛，懂不懂？他也都40了嘛，那么大年纪了，你说是不是需要？就在这个时候，保罗说：“哎，不要他，啊，现在巴拿巴啊带着他们回来了，交通也很好，感谢主。哎，保罗回来了，这长老一句话都没有，这长老真老练，成熟的教会啊，真老练。哎，感谢主，保罗回来，来来来。”然后请坐请坐请坐，就把他安排在巴拿巴的旁边。来来，交通交通交通，主怎么祝福你？哎呀，你大概不知道巴拿巴主怎么祝福他。来，巴拿巴弟兄，请你也讲一点给保罗听听，主怎么祝福你。巴拿巴也许就很气啊，这个保罗忘恩负义，如果没有我哪有他。保罗也许很气啊，就是为这个马可搞得我们这样，我想教会把马可开除了算了，这个是我随便讲，没有这么喜欢。然后爸爸保罗看看巴拿巴，这不是我的同工吗？巴拿巴看看保罗，这不是我的同工吗？然后弟兄们坐在那儿一圈，那个时候绝不止五个了，应该那个时候服侍的人加多了，大家都在那儿喜乐的接受主的仆人们。虽然这些仆人们呢，大眼不对小眼，是有这么句话啊，大眼不对小眼，这中国人有这么句土话。虽然这个仆人们彼此有争执了，教会说我不牵扯，我是一个地方教会， 我不属于你们任何人，我这个地方教会啊，乃是在众地方教会之中属于耶稣基督。我们要向主耶稣负责呀。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一场交通下来，巴拿巴心安了，感谢主，保罗是爱我的，保罗也心安了，感谢主啊。如果我曾做什么事太强了一点，主还是与我们同在的。到后来他们变成了同工了。我们有这个话啊，有这个话就说啊，这个以后使徒行传就没有巴拿巴，这是真的啊。因为使徒行传是保罗行传嘛，所以巴拿巴的工不记载了。但是有一件事知道，巴拿巴的才具真理都没有办法跟保罗比的，所以巴拿巴就认识了啊，保罗啊，我叫我出去再去专门自己做什么，我做不来的。但是到叫我呀，到你所兴起的教会啊去服侍啊，我做得来的。那保罗讲，哈哈哈，你也有求我的一天呢，对不对？你不先来找我了吗？我老早就告诉你干不出来的，你找我，好吧，赏你一口饭吃。没有啊，你看后来啊，至少保罗的书信两次提到巴拿巴，提得多积极啊！第一次说到，唯独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怎么样？不做工吗？没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换句话说，你不是提到彼得吗？你不是提到亚波罗吗？你不是提到你们属于主耶稣吗？那我愿意告诉你，我有一个亲密的同工啊，这巴拿巴，唯有我和巴拿巴可以不做工吗？哎呀，你看，你从这节圣经，你看两个人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没有问题啊？因为教会坚持没问题嘛。教会坚持了，我不属于这一个，我也不属于那一个，我是属于基督的，主的仆人们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跟着一个工作走的。哎呀，这个教会的成熟的情形啊，就在主的怜悯里啊显明出来了。然后到哥罗西书了，那是很有意思的一章。保罗不是要叫马可呀到哪儿去，也许就是到彼得那儿去，懂不懂？然后保罗就写给哥罗西了，是不是哥罗西啊？哥罗西了啊，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这句什么意思啊？比如我见到李建熙的儿子不见了，哎，在这儿，我见弟兄，来，站起来、哎，这就是李建熙的儿子，谁出名啊？懂这意思吗？大家见他不太认识吗？小李弟兄啊，小李弟兄，哎，他的女儿在不在啊？女儿在不在啊？来，站起来，这就是李建熙的小女儿啊！阿门不阿门的，我谢谢你们啊！这就表示啊，巴拿巴的名望很高哦。这是哪里呢？是亚细亚的那些教会，是以弗所。以弗所、哥罗西都在一队的，就是主耶稣写信给那七个教会啊。如果今天有高速公路的话，我想两个小时都走完了，都是非常连在一起的七个城，懂不懂？他说，这就是啊，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我差遣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到你们那里去，然后怎么样？你们要给他送行啊什么？啊，你们要接待他，是不是给他送行啊？没有，你们要接待他，就证明啊，你看啊，如果说他们的工作，这个我画的啊，安提阿在这里，大叔在这里是吧？居比路在这里，他第一次出来是这样绕了一圈，是不是？然后就回去了。第二次呢？巴拿巴走这个路，他走这个路，懂不懂？然后不是到了马其顿这边了吗？就是到了欧洲跟亚洲了，他又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圣灵就不准吗？他就跑到啊这边来了，这先到腓立比，然后就到哥林多，对不对呢？然后又到哪里呢？到啊，这个我这画的不对了，这个安提阿在下面，到以弗所。假定这样的话，以弗所应该到这儿来了，但是事实上以弗所跟哥林多差不多是平行的， 懂不懂？但是到以弗所，对，我这个画的乱七八糟了，姑且把安提阿画这儿来吧。到以弗所，以弗所是保罗的工作，哥罗西是保罗的工作，哥林多是保罗的工作，而且都是保罗跟巴拿巴起了争执以后的工作。虽然是这样，巴拿巴却在哥林多是有名望的。所以当保罗说的唯独我和巴拿巴没有什么，你马上就懂了，巴拿巴在他们中间是大家所尊重的一个弟兄。保罗不会介绍巴拿巴，就是那曾经以前跟我吵过架的，现在我收留回来了，叫他讲点道给你们听听，不会的呀。保罗在带巴拿巴就像带一个主的仆人一样，他们为什么起争执，是为着神的权益起争执，懂不懂？保罗巴拿巴就说了，马可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保罗就说了，马可是不可以培养出来的，我们打仗不能带着一个不能打仗的人跟着我们走啊，两个人都是为着主的权益啊，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起争执啊。他们为着主的权益起争执了，所以啊，到后来这个主所赐给他们的又是共享的，懂吗？主借着保罗兴起这么多的教会，巴拿巴也在其中，懂不懂？那这个所以两次对哥林多保罗提起巴拿巴，然后对哥罗西保罗提起巴拿巴，提出说什么呢？说出什么呢？虽然两个人起了争执了，但是啊，两个人的侍奉一点没有受影响。为什么不受影响？因为教会成熟了。哎呀，如果是今天这样的教会啊，对不起啊，虽然我们都几十年了，比他们年龄了，属灵的年龄是老多了，但如果是今天的教会，我相信老早就一塌糊涂。我是接受这个知识的，我是跟随这个的，我才是在流中的，你才是不在流中的，这些古里八怪的都出来了，安提阿一点都没有。保罗和巴拿巴，你们争执了吗？我安提阿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我爱你们两个主的仆人，我尊重你们两位主的仆人，但是我们不能参与你们的争执，争执是工作的事，教会不可以有分裂。哇，我就觉得这个何等豪迈的一个心，哪一个主的仆人不想得罪一些跟随的人？哪一个主的仆人不想得罪一些教会是完全向他顺服的呢？但是保罗没有，巴拿巴也没有，当他们起了争执的时候，他们都尊重地方教会，地方教会也尊重他们，却不介入他们的争执。哇，这个教会真的成熟了。成熟不成熟啊？你就要说，主啊，我们何等乐意见到这样的地方教会，完完全全是活在主面前，完完全全是降属负责，完完全全见证说我们是基督的教会啊！阿门吧，阿门了。因为他有这样的坚持，就产生那个美好的结果。所以到后来，因为他们这样的坚持，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就不能不在一起同工，因为他都要在那儿见面嘛。我这次到多伦多，前一周在多伦多，我听说一个弟兄在那儿开个特会的，找我的麻烦，我马上打电话找他。我觉得都可以祷告嘛，就不要怕嘛。你不是要找我，要说我有什么不对吗？那我找你祷告嘛。哎呀，那弟兄们真厉害，就是不肯给我电话，懂不懂？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号码？哎呀，他那个号码呀是要充值的，那个欠在里面没钱了，打不进去的。我就搞不清楚了。对，但我不相信你会说谎，我相信他说是真的。然后他说他住在某某地方家里，你打电话到他家里，我就没那个号码。然后我就跟旁边的人讲，这情况你查查那个号码嘛，你告诉我号码，我打电话给他，我跟他见一见。我觉得弟兄有什么不可见的？谁又怕谁嘛？懂不懂？谁又怕谁？为什么弟兄主的仆人们不可以来在一起交通呢？我们有什么执着呢？我们有什么叫我们到一个地步一定要定罪仇人，一定要定罪或者称义什么人呢？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一同跪在主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呢？所以没有做成。我在一个国家有一个弟兄要来了，那个弟兄也是我想是被逼啊，也是不讲什么。总而言之啊，那个 我说他来了，感谢主，很好啊，我可以见见他。那个负责掉那个地方的负责就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哎呀朱弟兄啊，现在呀、啊、谁都不敢见你啊。这为什么不敢见你？我这是良心有愧呢，还是我身上有病呢，传染呢？我这搞不清楚。所以他那句话很有意思，一语双关呢、啊、哎呀弟兄啊，现在谁也不敢见你啊。但是我还是见到他了，感谢主，见到他了。见他我实在想跟他多祷告，一见他我就感觉，不要说那个地方太好了，那个地方太好了，太可爱的一个弟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跟他谈话题，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又何必，大家都是弟兄嘛。但是你知不知道啊，同工之间有 contention， 有争执，这个圣经里就有，连最属灵两个主的仆人也有争执嘛。但是因为教会的成熟保护了他们，成熟的教会保护了主的仆人们。所以在多伦多，对，我又说到多伦多了，多少次弟兄们要开特会了，就说朱弟兄能请你讲，我都会讲，说你也请一请什么地方来一块讲。我知道的，弟兄是永远可以一同祷告，弟兄是永远可以一同寻求主的。但是啊，如果这个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哎呀，但是感谢主，安提阿教会好。保罗回来了，他请他坐在巴拿巴旁边，同心再来祷告，一同寻求主。然后这个慢慢越交通越好了，巴拿巴说，你所做的工啊，我去访问访问那教会。保罗说，好啊，感谢赞美主。你有没有注意啊，争执像夫妻吵架一样，夫妻吵架马上站边，儿子说爸爸我跟你，女儿说妈妈我跟你，那是傻瓜呀，懂不懂？那不是傻瓜吗？好了，我把这读给你就可以啊。这满了成熟的运作，当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巴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安提阿教会仍然持守啊地方见证的义。第一个，圣经中没有记载保罗和巴拿巴两个属灵的使徒鼓动教会一部分人跟随他。你知道吗？主的仆人最大的试探就是要人跟随他。我知道的，因为我是一个主的仆人，懂我这话吗？主的仆人最大的试探就是得着一些跟随者，不知不觉啊取代了基督的地位。这两个主的仆人真好，没有在教会中制造任何话题。第二个，圣经中也没有记载在安提阿一些有名望的人呢、啊、站在任何使徒的一边而产生分裂，也没有个记载。有人就来访问保罗了，保罗我听说你跟巴拿巴吵了，我老早就知道他有问题的，现在才暴露出来。没有，他这个教会真属灵，没有人去找使徒找麻烦，他们保爱使徒的交通，所以成为啊保罗和巴拿巴之间一的根源。如果今天每一处地方教会都说了我们是属基督的，这个地方教会是基督在这里的教会，欢迎你们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会跟随任何人。我告诉你啊，许许多多同工的争吵都变得不必要，争来争去不就是争个地盘吗？谁能控制吗？懂吗？争这干什么？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教会嘛，你看这一个多属灵的教会啊。然后啊，因着他们对工作的认知，他们知道这是同工的事，工作的认知，对身体的看见，基督的身体是不能分的，对地方教会立一的立场的持守，安提阿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在安提阿的教会就是在安提阿的教会，它只有一个教会是不能分的，保护了使徒们。后来保罗也得他的保护了，巴拿巴也得他的保护了，保护了使徒们，至终啊保罗和巴拿巴仍然是同工。哎呀，喜不喜欢呢、啊、弟兄喜不喜欢啊？至终保罗和巴拿巴仍然是同工。第二个啊，不扣留人才来为着自己的教会和工作，得着了成全，与保罗传道有益处的马可也是彼得的真儿子。这个历史啊，没有人能懂。保罗在 AD 64，这是根据恢复版啊，写信给哥罗西教会， 彼得在 AD 64写彼得前书，同一年保罗的书信说啊，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到你这来，你们要接待他。彼得说我的真儿子马可，所以叫人就怀疑会有两个马可，懂吗？又在彼得那儿，又在保罗那儿，又同一年嘛，同一年写的书信嘛。但是呢，我们查考一下啊，差不多或者不是所有我们读的解经的书都是一句话，同一个马可。我就在想会不会啊，工作之间呢，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换句话说，保罗在做工，他有个工作；彼得在巴比伦，他有他的工作，对不对呢？这个巴比伦就今天的巴格达呀。彼得在他住在巴比伦，从那里也发展一个工作；保罗从安提亚，对不对？后来是哥林多跟以弗所，从这三个地方他也发展一个工作。那保罗现在呢，写信给不是写信给哥罗西。说吧，马可过来了，是不是就也打发马可就到巴比伦，有一封信带给巴比伦？我们不知道，带给彼得，不知道，是不是彼得因为那个写了书信呢？就说啊，我的儿子马可，他而且不是儿子，真儿子。嘿，这个时候最愿意哈哈哈哈的应该是巴拿巴。保罗啊，你错了吧？你不要他，哈哈。现在他对你传道有益处，又是彼得的真儿子，若是不是我那时候出来救他一把的话，今天不就在扫地吗？哎呀，我感谢神啊，他们不讲历史，保罗也不讲，巴拿巴不讲，保罗一点不觉得不好意思啊。你把马可带来，传道上对我有益处。马可也没讲，你以前不要我，现在要我了，我不来也没有。他们这一般人那个协调啊，过程里果然是啊，不敢说血迹斑斑呐、啊，总是伤痕累累啊。过程里都受伤嘛。你想那马可什么感觉？保罗不要他了，到来他跟着巴拿巴去看望教会。你说马可是什么感觉？我相信那个时候他真属灵了。从此以后天塌下来了，我也以主耶稣为第一。他就学到了，那这个保罗对付他厉害嘛，对不对呢？哇，这结果你看那个后来那个甜美。彼得跟保罗，保罗说啊，巴拿巴的彼得表什么、表弟马可到你这来，你们接待他。保罗彼得就说了，马可是我的真儿子。你喜不喜欢？你们千万不要讲啊，不要讲，我们在大湖区是朱弟兄的，讲这个话是打我的耳光啊。那你不如就到我面前来打吧，我让你打，何必糟蹋我？你们是主的仆人啊，这些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啊。什么叫大湖区啊？懂不懂？一处处地方教会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我在主面前敬拜神，也感谢你们接受我的指示，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感觉你们会属于任何一个主的仆人，因为一个一个的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不仅是这样啊，下面一个更好了，与保罗同行的希腊，希腊不是要留在那儿吗？然后跟保罗同行吗？到了彼前后书，我们还是读一下吧，因为这我们不是太熟。彼得前书五章，到彼得前书五章啊，十二节，哎，奇怪了，希腊跟彼得又好像很不错了，啊，十二节，他说啊，我借着我所看为忠信的弟兄。希腊略略的写了这信给你们，懂吗？换句话说，这个信是希腊带的。我借着我所看为忠信的弟兄希腊略略的写了这信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你要不要敬拜神啊？好像没有一个主的仆人属于任何人，没有一个教会属于任何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伤痕，懂吗？因为他有争执嘛，而且那个 contention、那个争执是很严肃的，甚至于彼此分开了。但是啊，到后来你有没有看见圣灵工作的完美？完美到什么地步呢？这个保罗就说了，我的同工就是彼得的同工。 彼得就说了，我的同工是保罗的同工。保罗说，我是带着希腊出去做工的。彼得就说了，我看为忠信的弟兄希腊，对不对呢？这个巴拿巴就说了，我带着马可出去了。保罗就说了，那传道与我有益处的马可。彼得就说了，我的真儿子马可。哇，全天下都喜欢他，他不是丢下马衣赤身逃走那个吗？怎么到现在每个人都爱他了？彼得也爱他，保罗也爱他，巴拿巴也爱他，只有马可自己大概有点觉得，哎，马刺徒增啊，老了嘛，年纪大，哇，我很喜欢这些图啊，就给你看见啊，神的运作何等的奇妙，何等奇妙，你喜不喜欢？你喜不？你能不能？你要不要在这说主啊？我真是敬拜你啊！你建造你的教会。你兴起你的仆人们来，这个过程是何等的奇妙啊！阿门吧，阿门。亲爱的弟兄啊，第三个，圣经没有记载从安提阿来的人，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哦。你看圣经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从雅各家来的人，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没有，从犹太来的人，就是耶路撒冷，从犹太来的人，从雅各家来的人，好像人一连说一念着某一个教会了，马上就这个升高了，就加了五寸。走起路来，这个高跟鞋都可以不要穿，这马上觉得我是从哪来的？弟兄啊，圣经从来没有说我是从安提阿来的，因为安提阿知道我只是一个地方教会，从我们这里可以产生很多的人才。从我们这里可以兴起许多的教会，但是我安提阿教会不是总部，我拒绝是总部，我还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教会。阿门吧，阿门呢。到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说主啊，这个教会何等的成熟啊！阿门吧，阿门。所以你现在说到教会的产生、教会的成长、教会的成型，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是说到教会的成熟。就像你有一个感觉，神啊，我不能不敬拜你的主宰呀、啊！你在一切事上运作，来得着你那个奇妙的见证。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愿意也这样忠心的来跟随你。我们愿意我们所服侍的教会是一个纯洁的地方教会，我们也愿意我们这般服侍你的人能够成为真正在你手里祝福你身体的仆人们。求主祝福我们，我们请弟兄们有些祷告。